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和大家讲两段这个小新闻，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件这个跟经济有关的事情啊，跟昨天的这个内容大概差不多。第一个呢就讲麦当劳，麦当劳今天宣布呢这个在美国的这个麦当劳的门店里面呢不再续杯了。那什么叫续杯呢？就是买一个杯不停的可以喝还可以带走啊，这个就是美国麦当劳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其实在麦当劳全球的店都没有的，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在香港的麦当劳，在中国大陆的麦当劳，在日本的麦当劳，在欧洲的麦当劳，你到哪去，你去买饮料也就是问你小杯中杯和大杯啊，然后给你加点冰，那你自己呢就给你装一杯就完了。但美国呢这个情况很不一样，给你一个杯也没有冰啥都没有，就给你一个杯，你就拿着那个杯，那个外面就有个机器，先加冰再各种各样的饮料，不喜欢倒掉了再喝。所以呢这在美国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浪费。也就是一个人嘛，你买一杯饮料，你吃一个汉堡包，你就那么大的肚子，但是呢你要能够喝多少饮料呢，并且这些饮料都是高糖分的这个饮料，这个碳水化合物非常的高。所以呢美国的孩子一个个喝得这么胖，就是因为这个续杯的政策有关，而这个续杯政策就造成了麦当劳的利润就严重的受损。我是有时候有感觉的，我因为到那个住的家对面有一个麦当劳，那个麦当劳这个旁边就有一个中学啊。那么我呢去麦当劳不会去麦当劳吃饭，就是有些时候朋友要找我，或者有人要找我给我带一件什么东西，我要聊聊天，那么哪里去做呢？这个下午三点钟吃饭时间也不对，去麦当劳就非常稳定的，里面又干净又有洗手间又有这个纸巾，那你就买一个中杯的麦当劳装点冰，你爱喝什么就喝什么，朋友来了大家聊聊啊，如果喜欢还可以买个这个 apple pie 一个苹果派，这个就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经常呢就到我家对面的那个麦当劳去坐一坐。那个中学呢下午呢两三点钟这个学生就放学了，一群学生背着书包就走到这个麦当劳，走进来以后呢五个人买两杯啊，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么群小伙子买两个杯，两个大杯装满了冰的，一人拿根吸管，五个人坐在那里喝，喝完以后再装再喝，就这样的情况，走的时候还装一大杯走。当然不是说所有学生都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况我见了不止一次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很大一个漏洞，它就叫续杯，你买了可以不停的喝饮料。那么最近呢麦当劳呢有些顶不住了，这个利润下降加上了这个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麦当劳呢终于呢就宣布了，所以呢它要慢慢的拆除这个自助式的饮料站。大家说不要以为是今天说要关了以后就没有了，其实麦当劳给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要到2032年才会完全取消，那现在在2024年到32年还有八年的时间可以续杯啊，这个不会一下就拆，它毕竟呢它有这么多店。但是麦当劳有多少店呢？在美国是14300家这个门店，都是这个我们叫特许经营店，那么这个每一个店里面都有一个巨大的这个饮料机，麦当劳的饮料机一排过去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喝的啊，这个美国就不光是麦当劳，因为麦当劳开了个头，后面有肯特基炸鸡店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有 Daniels， 这些店都跟着他的，这个多了，美国的包括 Taco Bell， 这些都是学他的，你要免费续杯那大家都免费续杯，全部跟上。所以整个美国的这个快餐店那个光是饮料的浪费量大家想想有多少，并且呢这个对人体不好，搞大量的糖分呢，这个对碳酸饮料，这个对孩子的身体不好。那麦当劳呢就说呢我们就要变了啊，我们首先要慢慢的拆除这些自助式的饮料站，那也就是说以后呢你买呢就给你一杯，买一杯给一杯， 那就不能够你自己去续杯了。但是这个工程呢要用8年的时间，倒不是技术问题啊，我估计是怕老百姓的反应不好。那么当然呢，这个事情一说出来以后，那个很多的这个用户呢就狂骂，说我去麦当劳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喝他那个可以续杯的饮料，你现在关了我不去了。大家说如果麦当劳关掉了，而别的店有没有道理让你继续续杯呢？我估计不会，因为大家都感受到这是一个经济的压力。那么如果麦当劳停了，他是老大，他都不开了，那其他的店呢也就会不开啊。那个所以呢没有地方续杯，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多少啊，喝多少，就是这样。不过呢这个问题我估计就是一个美国问题，因为在全世界都没有这个续杯的这个政策。你到哪个国家去这种快餐店，你可以说买可乐或者买这个 Pepsi， 你可以坐在那里不停的在那个自动机上装的，不可能都是由那个店员给你装的，这个是个规矩，就是美国呢有些太过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商店还怎么做呢？你可以随便的喝，随便的倒，并且走的时候还装一大杯走，那等于呢卖你一杯，你等于喝了5-6杯的量，那个对于商店的利润来说就不合适，这个也不合理啊。做一个在商言商的一个地方，我们觉得呢这个是其实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呢这个麦当劳呢它其实经济还可以的。2023年以来麦当劳的这个商店的营业额呢增加了 9%， 它增加的不错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物价上涨，那么要吃饭真正便宜的麦当劳还是便宜，去它比餐馆便宜很多。并且呢从2019年以来麦当劳的销售额呢就增加了 30%， 它整体呢增加的快，它这个是一种经营。麦当劳全美国14300家的这个特许经营的店，雇佣的员工200万人，光是办公室就15万多名员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网点啊。今天给大家讲第一个麦当劳，顺便讲讲麦当劳的最早的店，1946年的店就在我们洛杉矶附近啊，大家去 San Bernardino 这个市啊， San Bernardino County 的 San Bernardino 市，大家进去看看就可以查查你的这个地图，就查到麦当劳的总店。那个店呢现在反而不卖东西了，就变成麦当劳的博物馆。当时是两兄弟都叫麦当劳，他们开的这家店，这是全球的第一家麦当劳店，居然在 San Bernardino 那个地方，真是有些奇怪。因为我们华人说那地方真是这个鬼不生毛的，那地方啥都没有啊，治安也不好，不知道怎么早年会在那地方开了个麦当劳，那现在就不讲了。大家要看看麦当劳的这些历史的展品，可以到 San Bernardino 去看看那个麦当劳的博物馆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要讲的第二条新闻呢，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有架飞机呢昨天出了事。当然这个飞机并没有说这个真是掉下来，但是在飞行当中啊，这个颠簸的很厉害，颠簸的很厉害呢，这个居然呢这个颠簸上面229个乘客，居然呢有2个人死了，伤了30个。那大家说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这架飞机本来是从英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直飞这个新加坡国际机场，结果呢由于经过泰国附近遇到了紊乱的气流，飞机呢急剧的颠簸，一下子往下掉了大概2000公尺，大概是6000英尺啊，这么一下从空中这么撞下来，所以有些人呢整个人就抛到这个天花板上去了，这样呢造成了2死30伤。现在很多人呢还在医院急救，在泰国的医院非常的严重。为什么会有人摔死呢？我想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当时正在用餐。这个坐飞机啊，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安全带绑好。有很多朋友呢就很烦这个安全带， 这个上了飞机以后就把安全带呢能够解开就解开，服务员叫你把安全带系起来，你等他走了你还是解开。有些人很觉得安全带好像是他的仇敌一样，这种类似的人我见得很多了。我自己呢因为飞的时间多，我知道这个紊乱气流啊，它说来就来，所以呢我是很小心的，就上去我就绑，我情愿不吃饭也要绑。但是呢在开餐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把安全带松开要吃饭，特别是那些空服人员，这个他们给你送餐推着小车，他们根本没有安全带。如果这个时候飞机突然间往下掉了2000公尺，掉了2公里，在这个悬空过程里面他们最容易受到这个损伤。所以呢这一次呢，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次两个死的是到底是乘客还是空勤人员，但这次呢是个很大的事情。那么根据新加坡航空公司他发布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是应该是用餐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乱流。那么并且呢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一下掉下来6000英尺啊，2000公尺，是可能呢发动机结冰失去了动力，没有力量就掉下来，这都有可能的。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开飞机的驾驶员呢一般能够在乱流以前他就能够得到信息啊。我这个前不久从广州飞回这个上海，那个上去那个还没有起飞，飞行员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前面有乱流。那就是广东，因为最近的这一个月都在这个狂风暴雨啊，广东这一阵子大家能够不去就不去，就天气非常的不好啊，经常的。所以呢我那天一上飞机就讲了，那么服务员就问我要喝什么，我说啥都不喝，给一瓶矿泉水，我连杯子装的水都不要了，因为我怕万一稳流来了以后我整杯水就喷出来了，所以要瓶矿泉水放在身旁边。我说呢吃什么都要不要叫我，我呢就绑了安全带。结果呢飞机起飞就耽误了差不多3个钟头，本来飞机是晚上六点钟起飞，结果搞到8点半才起飞。那么起飞其实从广州飞到上海才2个钟头，结果上去不到半个钟头就开始出现稳流，那个飞机啊像一叶小舟一样上下的飘。可好在那天的人不多，也没有正式的开餐，那个基本上躲过了。但是我估计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这个2020年5月21号这架飞机就是遇到这样的恶劣的气流，又在开餐，很多人呢不绑安全带就造成了多人的受伤啊，所以呢这个比较的麻烦。我们知道呢最近东南亚地区啊，从整个的东南半岛一直到广东广西是很厉害，今年的水气非常的旺盛，并且呢也应该呢就是有这个发动机结冰，因为太冷水汽太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要用人手为介入，机器做不了了，用手自动去防冰除冰。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发动机结冰的时候它的动力会逐渐下降，那么所以呢这个估计呢这次如果真是结冰的话，就是结冰的时间太快。新加坡航空公司是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它的机组人员应该是非常有经验，并且呢但是这次结冰呢可能来得太快。那么这个我们说飞行当中没有办法预期的乱流有两种，一种叫喷射气流，这个主要呢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北极的空域，日本的空域，这比较常见，我们叫这个叫喷射气流，突然间有个气流喷过来，难以预测的这个气流。那么不过在新加坡航空公司遭遇到乱流的空域呢，它不属于这个日本北部和北极的空域，所以它不是属于喷射气流的这个主要的区。另外一种没办法预料的叫晴空乱流，就没有办法了，我也经历过，就是大晴天地上看得清楚，突然间飞机在上面乱颠簸，这个呢是很容易造成问题的。如果外面天气不好，很多人都会绑上安全带，但是大家一看窗户外面晴空万里不会有事，哎，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乱流，这叫晴空乱流。那么估计这一次新加坡航空公司呢也有可能遇到是晴空乱流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所以这个呢就跟大家讲两段的新闻了。 这个两段的新闻，这个我想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拿到手的，当然有些讲什么打仗啊等等这些事情，那我呢就不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二段时间呢，我们呢和大家讲讲这个其他的这个题目吧。哈，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二段题目呢，是讲讲这个中国大陆最近的这个对房地产的这个大救市的这个动作。上个礼拜五宣布的，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今天为止还在这个发热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我昨天讲过一个节目，就是中国的政府啊，在上个礼拜宣布要这个发布这个一万亿人民币的这个国债，这个国债拿来干嘛呢？我昨天也猜了半天，三个可能，我觉得呢，三个可能都有可能，但是并不会是主要的。那第一个就是救房地产，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外贸的三大样，也就是电动车、这个锂电池，还有这个光伏器件，就是太阳能电池板，这三个的出口呢，把它夯实，要丢钱进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搞集成电路，这三个吧。那我昨天呢就觉得三个呢都不会是一下把这个一万亿丢进去，毕竟很多钱呢。那么其中一个会丢钱呢，昨天我们提到一个，就是这个救房市的这个政策。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呢不好啊，这个近两年以来、三年以来，或者我们说早到2020年疫情以来，这个本来中国相当热的房地产市场就把它塌下来了。塌下来了以后，以为2023年的这个经济情况好转，随着这个开禁，这个应该房市呢就能够上去。结果呢，2023年到2024年，这个房市一点起色都没有，大家就不看好。并且呢，因为现在各方面的经济都不是很正面，所以大家呢把钱包捏得很紧，所以呢现在大家呢也不会去买房。那么到了上个礼拜五，我们就看见呢官方呢就发布了一个规模最大的房地产的救市的政策。这个政策呢是一套组合拳，第一个降低首付，就是首期啊，这个首付要减少。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用旧房换新房。第三个呢，这个政府呢出手收购这个商品房，来作为这个廉租房。三个组合拳一起打出来了。这个我们有些说法叫国家队出手，多管齐下，连发多项利好的措施。那么并且呢，官方也在大讲这件事情啊。并且呢，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重点，第一个，首先是去库存。什么叫做去库存呢？就是商品房做了很多，做了很多呢，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呢，就烂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很多城市，这个做了很多高楼大厦、多层的公寓，这个晚上的时候你一去看呢，大部分都是黑的，就是没卖出去，因为它贵呀。第二个，这个很多人都已经拥有了一套住房，现在你再买二三套，那主要就是为了变成投资。而现在房市它是涨不涨价的，所以呢，大家说有钱也放在银行里，收点利息就不要去贪这个钱，所以大家呢把钱捏得很紧，所以房地产呢，它现在呢就是情况不好。那么当然政府呢现在带动了，我们就用这几个政策，这几个政策呢是一个组合拳。那我们说组合拳的第一个，那就是首付。我们说首付呢，原来要求要首付要交这个房价的30%啊。如果这套房100万块钱人民币，你要给30万人民币，这要首付。最低最低的20%，也就是交20万。那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么现在呢，降低了，降低到啊，可能低到25%，甚至低到最低最低15%，也就是这套房100万，你交15万，你就可以拿房走。那这个厉害了，很多人手头没有那么多的现款呐、啊，没有那么多的钱呐、啊， 那么首付减少就使得很多人想买房，他算了一下，我每个月的这个月供，就每个月给的这个贷款的利息我够，这每个月我比方说要还30000块钱人民币的这个连本带息，那我还多少年我还完就算了，所以一算来得了，这就是第一个。那么并且呢这个调整了以后呢，这个利率呢也降，这个利率呢大概现在最高的是 3.3%， 这个最低的降到 2.35%， 就看买房这个首套住房还是第二套住房。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你的利率可以低到 2.35%， 如果你是第二套住房，那么可以达到 3.3%， 这算最高的。但是允许你买第二套房，我们记得几年前还是说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现在呢，买第二套房很多人就不是拿来住了，就是拿来炒了，这个也允许了。因为你继续不让人家买房，这个一下子跌下去，你这个房地产怎么救？房地产这个产业不光是房子，它的上游有钢铁，有水泥，有各种建材，它的下游有营销，有广告，有租赁，还有出租车，还有餐馆，还有服务业，它是一条庞大的产业链。估计中国这个国家有1/4甚至是1/3的经济都跟这个房地产有关。你想房地产要这么一塌下去，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受到拖累。那么剩下的那些像这个制造业，现在这个外贸市场也不好，所以呢这个房地产如果不振兴起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受拖累。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多买房。大家知道中国很多城市有限购政策，也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个城市有一套房限购，你不能买第二套。那么这个现在说要刺激房地产的交易，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改以前限购的政策呢？不是的，现在有些变法，就是变点子多了。那个杭州呢就搞了一个新政策啊，这个5月15号杭州就说这个首套房认定标准，那你在杭州啊，你这个房你已经有两套房，这不算首套。哎，在杭州现在改了，按区来定。你在这个区有一间房，但是呢，这是要首，你是首套房。但是你到隔壁的区买的房，你在那个区还算首套房，全部享受这个低利息 2.35 的利息。你看这个多好啊！所以呢，这个说，比方在北京，你在朝阳区有一套房，你现到西城区去买套房，你还算是首付，哎，这个就给你很多的变动了。并且呢，第二个呢，它让你拥有更多的住房。北京呢是规定的是特别的，北京呢就说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在北京是有两套房了，但是你在5环以外，北京不是有内环、1环、2环、3环。4环、5环嘛，5环就很大了。那么5环外面就郊区的不能再郊区了，但那个地方有很多房，那么也是北京户口。如果你在5环以外买房，你买3套也没问题啊，开了。你看这个政策变得就非常的这个友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还有一个旧房换新房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妙。就是比方说你，我现在住了一套房，这套房是1980年的房，老旧不堪。大家知道中国那些70、80年代的住房，那种宿舍房，那简直呢，现在就不堪入目啊，这个是很难住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记得我的父母在一个大学里面有一套住房，那个就是80年代做的住房，砖头做的，那个房子一样进去你都觉得像一个贫民窟一样，就是那些房子的，但它面积还有这么大。我举个例子说，就是最近这次改了以后，这个武汉市呢就说了以旧换新。怎么以旧换新呢？举个例子说啊，这个根据武汉本地的报纸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居民在武汉市的桥口区住的，他的老房子是105平方米，老旧不堪的一个厕所啊，里面啥都没有。那么他呢就住得太挤了，房子里面的设施也不好，也在城里面的旧区。他呢就看到郊区有一套 新房，这个新房呢就是那种库存的没有卖出去的，这个新房呢大一点，128平方，比他原来的那个房子要大13平方米，那多好啊，房子多，两个这个洗手间啊，不错，这个叫商品房。那么所以呢他说我又没有那么多钱买怎么办呢，哎，就有这个新政策，以旧换新。怎么以旧换新呢？这个以旧换新的方法就是由政府来评估你这个老房子值多少钱。那么政府派人一看，哦，这个桥口区这个1980年的房105平方米价值大概90万人民币啊，你把房子给政府吧，抵了。那么他看中的这个小区的新房呢是210多万人民币，所以呢他呢就把老房子给了政府就抵了，最后呢就补齐120万，就是等于120万他就换了一个新房，老房也不要了。哎，这个政策你看大家就觉得非常好了，因为很多人呢买了新房老房怎么办呢，卖又卖不出钱，现在二手房的价跌得不得了，那就由政府论个价你就卖给他，这就是一个旧房换新房。那么现在呢就这几天呢，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看见中国大陆的这个网上一片喜洋洋的消息啊，这个北京啊，买房子好像都卖疯掉了一样，深圳呢也是房价大涨，有些人呢本来房子已经跌了1/3的价，现在呢顿时就把价格拉上去了，就是趁这个机会赚一赚，这个消息呢都是一片的欢呼啊。不过呢我这么多年以来在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我也有点经验啊，就是不要太热，因为它整体的经济环境没有变化，它不是说突然间整个国家的经济非常的繁荣，出口非常的好，这个各个方面的就业都非常好，工资都在上涨，它不是这个背景，它是刚刚相反，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房地产业已经整个垮了几年，那么并且呢整个这个就业的情况也不好，人口老龄化开始，这个小年轻人的失业率逐步的增高，在这种背景下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房地产的小阳春，那你说能说就这么热吗？所以呢有时候看网上的这些卖房好啊买房热啊排队买啊这些你姑且听之啊，我呢劝大家，如果你真是有钱，你现在也观望一下，你这个不要这一下哇就马上就进去了。广东人说不要这么快个头啊，就不快，不要这么快把头发打湿了，因为你还没下肥皂呢，这个就是讲这个道理的。那么当然呢这个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呢，他呢他肯定呢他要把这个库存房去掉，这是他的一个担心，这是在国家开会讲的，就是国家要把这种商品房这个现在积压的卖不出去的这个库存房政府要先收购一部分。那么政府收购呢肯定不会按你的这个房地产商的价格，大家知道中国头50名的房地产商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都在往下垮，有些整个就垮出去了，像这个王健林他整个的这个万达他基本上主要的都全卖光了，最近看见王健林这个人呢骨瘦如柴，那更不用说这个恒大的这个都抓进去了啊，这个其实这个头50名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抓了满手的房欠了一身的债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政府说我来给你把这个房子买过来啊，我给个价你卖不卖啊，这房地产老板当然跟政府议价了。我估计呢比方说有些人举个例子说啊，比方说这个总的这一片的商业区这个楼房的价格值10亿，那么政府说给你买，政府说给1亿，买不卖卖不卖，那个这开发商说那不行我这值10亿，政府说你这个连本带利就那么多了啊，就这个价吧，开发商卖不卖呢，我估计呢开发商呢也会卖，否则的话呢他这一屁股的债他怎么还呢， 所以呢，政府呢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收购了一些优秀的盘。大家不要以为政府会把所有的楼盘都收了，有些楼盘的地点不好，偏远，这个设计不合理，政府是不会要的。政府肯定是找那个优质的把它买下来，然后政府呢再把它作为政府的产业，或者出租或者出售，就政府来垫这个钱。大概基本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政府的钱哪来的呢？政府的钱呢就是银行里面来的。那么银行，几个银行大家集这个钱，这个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呢，我们今天讲就来帮助这个楼市来买这个库存房，另外又降低利息，降低这个首付，还可以旧房换新房。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筹款的方式了，就政府他找银行去筹。为什么政府要发行国债呢？就是要筹钱。那中国到底要多少钱能够把这个目前的空房去解决呢？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中国现在有多少套这个空房卖不出去的空房，这个数字呢就是700万套，就700万套，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量了。这个很多城市动不动就对，最大的城市这几十万套的空房是放在那里的，一共是700万套。那么这些房呢，其实一早呢就有专家说，那么就把这个房收购过来，就作为保障房啊，就解决居住的问题。那么不管是怎么说，政府的声誉可比开发商要好得多。我们知道中国的前50大的开发商在2020年就开始陆续的倒闭。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按照2019年为基准的这个中国前50大的开发商一年内的这个流动的负债大概就是9万亿，大概1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政府要把这个700万套空房全拿下来就要动用10万亿人民币。那国家有没有钱呢？我估计国家拿10万亿还是拿得动的。不过把10万亿丢到这个卖不出去的房呢，那就不得了了。因为这个中国整体政府它每年投到3大工程，在去年2023年就是差不多8万亿。所以中国政府如果拿10万亿，它凑凑是来得到，是拿得到的。不过这3大工程，这可是3大东西啊。3大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说什么叫3大工程，就中国政府去年拿了8万亿去做的，一个就是保障性的住房建设，就政府住的公屋啊，租赁给那些没有房子的人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用钱多的城中村的改造，这有多少城中村呢？城中村是农民的房子，他在那里面做了一些5、6层的牵手楼，你要拿下来，他给你用面积算，你得用多少钱去拿城中村呢？我们讲讲广州市中心的一个列德村，政府就用了几百亿人民币才搬了一个村。那你看广州市里面有多少城中村呢？这是政府花钱最多的城中村改造。当然还有公共基础设施，这三大，这个叫3大工程。那么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评级两用的公共基础建设，这一年去年用了8万亿。那么你是要把今年你要硬凑齐10万亿去买这个库存房，可不可能呢？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因为就那么多钱，你要把全部集中在库存房，那你的城中村还改不改啊？公共基础建设还做不做？保障性住房怎么解决？这都成了一个悬念。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所以讲到这里呢，大家对于现在的这股小阳春恐怕呢就有一个新的认识。好，我们明天再聊。